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旬节的中心，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啊！感谢你是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啊！感谢你把五旬节啊圣灵赐给我们，也感谢你把五旬节的真理赐给我们，要我们明白很多从你那里来的启示，使我们在服事，使我们在做工啊，使我们在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喜乐，就更有信心。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信息，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明白五旬节的中心到底是在哪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Amen。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五旬节的中心哈。那经文呢我们就不读了哈，就是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是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在讲整章就是在讲五旬节。那我们去看到当这个圣灵降临如同火焰落在门徒的头上以后，那么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去为基督做见证，那彼得就讲了一篇道，那我们也知道那个讲道非常的有能力，然后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归信基督，然后加入教会教会就大大的拓展，那我们真的就看到，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旬节的中心。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在其中能得到的启示，但是五旬节它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不同的我们基督教的不同的教派当中，其实大家有不同的认识。那么我们说每一个不同的宗派的认识会有不同的时候，我们都能从其中得一些亮光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圣经怎么讲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醒，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五旬节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它最大篇幅记载的呢，不是圣灵如同火焰落在人头上以后那个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圣徒讲的方言是说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吸引人，但是我们看到它的重点不是这个。那么相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最详细篇幅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彼得的讲道，是彼得的讲道。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真的去看到。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总共有47节经文，然后呢彼得的讲道呢是从14节到42节占了29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五旬节的中心是道，是彼得带领着门徒，带领着使徒们起身讲道，这是很显然的。那我们讲到道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圣灵工作的中心就是道，就是讲道。那讲到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我们可以清楚的去看见。我说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因为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圣灵是能力的灵。而圣灵把他的能力彰显，他怎么彰显呢？在五旬节这里面，圣灵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了圣灵如同火焰，其实能力还没有真正的彰显。如果我们只是看见圣灵能够让门徒去讲别国的话语，能力还不够彰显。圣灵大能的彰显是在道上彰显，就是在讲道上彰显。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就要去思考，就是言语的重要性。言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说其实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我们说是言语。那大家其实就像我们这里我们放的经文，大家去看整本圣经第一卷书第一章，就是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天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上帝怎么创造天地呢？这个只有圣经里面是这样去讲的。你再去看任何其他的宗教的典籍，任何的文学著作，任何的哲学家的思考，他们都想不到这点。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他的话来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日头就有了太阳月亮就有了太阳月亮，神说他要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就有了人。所以上帝的每一个创造都是从神说开始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言语的重要性，言语的威力，就是神的话语是充满能力，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所以你去看五旬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些神学家甚至认为说五旬节的重要性不亚于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上次也讲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五旬节确实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圣灵他要做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门徒，要让使徒为道代表的门徒起身讲道。所以人的言语是非常有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去看圣经上面经常提醒我们说要注重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的言语，好的言语给人带来的造就是极其巨大，就是我们言语，我们去说安慰的话，我们去说鼓励的话，我们去说赞赏的话，也像建文师母最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去说赞美上帝的话，那些话都充满力量，对人的造就，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东西。那同样道理，言语的杀伤力，圣经上面也提醒我们说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言语的杀伤力胜过刀剑，胜过原子弹，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人言可畏。那所以我们在这也特别用了这个启示录第11章讲这个两个见证人，说这个两个见证人非常的厉害，在世界当中他们是得胜的。那么他们怎么得胜呢？在第五节经文讲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不是讲这两个见证人可以吐火像火龙一样，而是讲他们言语的力威力，他们是两个见证人，是传道人，是传讲神道的人。所以当他们把神的道传出来的时候，其实仇敌都胜不过他们。所以这就是言语的威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明白这些时候，圣灵在五旬节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说讲道的重要性，把神的道讲出来，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按着神的心意去讲神的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给弟兄姊妹，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所以圣灵工作的中心它不是别的，而是道，而是传讲神的道。我们真的去要去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因为五旬节上帝在这里做工，他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做工的目的不是仅仅显出他的威容来让我们害怕，不是的，他让三千人悔改归主，而且不仅是这三千人，因为后面有千千万万，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当中。怎么传进去？借着道，借着他把传道人兴起来，把那些愿意到各处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福音生命之道的工人兴起来，上帝就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讲道的重要性，就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把道兴起来。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像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讲台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讲台的重要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不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啊，为了让大家不要轻视我们，所以我们要讲，讲道很重要，不是的。你去看圣经，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去看五旬节也好，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出来，当他被尸体约翰洗了以后，他受洗之后，他就出来开始传讲天国的道，他就到处讲道，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他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注意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讲道，他培养门徒，也让门徒效法他去各处讲道，这样子基督的教会就把各种各样的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带给众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对讲台有重视，我们去做更多跟传道相关的工作，这是非常蒙福的。包括像我们教会，那主感动我们啊，包括我个人蒙召做了传道人以后，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人的工作，就是上帝就一直感动我们，我们每次讲到我们都是要把它录音录像，然后整理出来，然后呢发给大家，然后不单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得福，而让更多人通过网络的方式得福，而且我们参与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跟我们的这些录音录像啊，跟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字整理啊，做字幕工作的这些同工，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跟神的道有关。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五旬节工作的中心，圣灵工作的中心是道， 是讲神的道，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不要轻看道的工作，不要以为说传道工作只是某个传道人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教会蒙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要多为讲台祷告，我们也多要为传道人去祷告，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讲台，然后加强在这方面的带祷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讲台可以像加密山，我们的讲台可以像旷野里面的云柱火柱，我们的讲台可以把天上的火引下来，我们的讲台可以把天上的恩雨带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圣灵高抹的印记，有没有五旬节的火炬传递到我们当中，最重要的印记不是我们讲不讲方言，而是我们在道上面，在讲道上面，我们重视不重视，我们认真不认真，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为此去努力去祷告。若是我们这样子，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正在顺从圣灵，我们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轻视讲道的工作，这个才表明我们体贴肉体。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说使徒彼得他起身起来讲道，讲道是圣灵做工的重点，那么我们再回到你去看到五旬节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彼得起来讲道，哎呀这篇道讲的多么好多么好，而是把彼得这篇讲道的内容大纲都记载下来了。那为什么呢？我们相信主在这里他就有美意，他就是要让我们去看一看。看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看说那么道的中心是什么。道的中心从彼得所讲的这篇道从一开始一直到他这篇讲道的结束，中心都是围绕基督，就是我们说的高举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见我们说传道的中心是什么。我们说传道的中心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讲说这耶稣神已经要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彼得告诉他们说神把基督高举起来，然后呢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面真的去看到彼得在这里他要大家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哪里呢？集中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大家去都去看耶稣，都去看耶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我想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的言语最好的最高的最美的应用是什么呢？是传扬基督，是见证基督，是引领人靠近基督。这就是我们对语言最好的使用。我们每个人都有语言的能力，有些人语言能力很强啊，他可以写很美好的文章，有些人声音特别好听，能够做最深情的朗读。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的语言最好最好的应用是什么呢？是向人传讲基督，向人传讲基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语言是最人上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强大的力量。上帝创造天地用他的话语创造，然后上帝让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的语言也很厉害。而人的语言厉害在哪里？厉害最厉害的地方是在见证基督，最厉害的地方是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像我们之前讲，我不希望大家是那种生搬硬套的硬邦邦的跟人讲基督，而是说我们真的是效法五旬节圣灵工作的方式，我们用个人的相谈，就是尽可能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去跟人去见证基督。但是我的目的一定不是仅仅让你欣赏说我的口才多好，我的知识多渊博，而是我一定要跟你讲耶稣。所以当我们去传讲耶稣的时候，这就是最美的语言。而且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真的，主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答案在哪里？其实答案都在基督里，答案都在基督里。你到基督这里，其实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不单是你心灵的问题，这个宇宙它的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终点，人类社会的起点，像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说他是创始成终，他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去高举基督，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是大有能力的。因为这是圣灵做工，他让我们讲道就是围绕基督去讲道。而且我们去看到在这里使徒彼得也讲了说，其实上帝把基督高举，然后把这个 基督受了上帝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浇灌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上帝其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借着彼得的口，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蒙福的泉源在哪里，在基督那里。教会能力的泉源在哪里？在基督那里。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在基督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彼得他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就是从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大卫的诗篇，一直跟这些以色列人讲到说，最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讲给他们听，然后告诉大家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旧约在盼望基督，新约在讲解基督，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代教会怎样传扬基督，然后后面的使徒书信是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被圣灵感动，一定会高举基督。所以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是哔哩吧啦讲一些人听不懂的方言。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所高抹的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想跟人去讲耶稣，一定想去跟人传福音。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特别千方百计的、充满热心的要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然后当我们去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越高举基督，我们的力量就越强。我们越是高举基督，我们就越充满力量，因为能力的泉源在基督那里。我们越高举基督，我们的根基也越稳固，我们整个人的信心也稳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信心摇摆，就是不看耶稣，忘了高举基督，所以我们就会被事情缠住，我们就会各种各样的事物，包括人的软弱，包括社会的环境等等，让我们的心摇摆。但是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不一样了，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坚定，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因为基督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我们在这里今天只能讲一丁点，其实我们历世历代教会已经讲了2000多年，还是讲不完，因为基督有无限的丰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所以五旬节的中心工作是讲道，而道的中心是什么呢？是基督，是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就像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那样的，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讲五旬节工作的中心的时候，五旬节的中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说，甚至我们有时候也讲，哎，中心是讲道，中心是高举基督。但你注意，他讲道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五旬节的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特别有时候，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我们经常把说高举神和安慰人，或者是造就人，或者是提升人，我们对立起来。所以我们说要高举人、高举神，我们就不要提人。不是的，你注意五旬节，五旬节做工的时候，圣灵做了工，彼得讲了道，然后怎么样子呢？五旬节这里经文就记载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然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五旬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心就是人，就是人。福音工作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讲基督，我们要高举基督，但高举基督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是为了拯救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把事工看得比人更重要。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也很容易这样对待自己。我们会觉得说，嗯，对，这个工作很重要，这是神的工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不管我牺牲多少，我都愿意做好。我们那种爱主的心，我相信主他是喜悦的。但是这里面是有偏差，什么偏差？上帝让我们做的每一件工作都一定是造就人的，就像五旬节一样，要让3000人从不认识基督变成认识基督，要从灭亡的边缘被拯救出来成为得永生的人，要从跟上帝没有关系在神的诸约之外变成神的子民，这就是福音工作。所以福音工作的中心是要让人怎么样子呢？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节经文，就是马可福音2章27节，就是这是主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提醒他们的，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搞错了，然后主耶稣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圣灵为什么如同火焰降在门徒的头上，圣灵为什么大大的做工，圣灵为什么感动我们来去传讲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要怜悯人， 因为圣灵要拯救人，因为圣灵要把拯救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使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这就给我们很多很深的思考。我说在这里，我说我去做几个对比，两个对比，哪两个对比？一，我说五旬节和巴别塔去做对比。你去注意五旬节和巴别塔，你说有什么对比？你注意五旬节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借着五旬节来拯救人，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能讲各国的乡谈是干什么？是解决言语障碍的问题，把隔阂拿掉了，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录音，为什么要录像，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是为了帮助人更好的理解福音，这就是五旬节。而大家知道巴别塔什么特点？巴别塔的特点是说，这些人去见巴别塔，说我们要高举人的名，我们要传扬人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的时候，结果巴别塔带来的结果是奴役人，巴别塔带来的结果是隔阂，因为语音就变乱了，人和人之间就没法沟通了。所以我说讲到这里，你注意，有不少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喜欢讲方言，但是他们对方言的理解跟五旬节的精神正好相反。五旬节是为了促进沟通的，但是他们明明可以跟我们讲大家很好沟通的话，但是他非要讲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所谓的方言。这个是五旬节吗？不，这是巴别塔，这是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上帝变乱人的口音，使人彼此不能沟通，这是强调上帝主权的掌管。但我相信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人在建巴别塔的时候，越建巴别塔，人越自高，人越自高的时候，人就越想彼此隔阂，人不想让别人明白我的心声，所以各种语言就被发明出来了。所以你看今天有些人说讲方言，他是为了炫耀自己，他不是为了服侍的，这是不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五旬节是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而巴别塔是建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高墙。五旬节是起身服侍，巴别塔是奴役别人。五旬节是使神人和好，巴别塔是加深了神和人之间的鸿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说我们说五旬节其实和西乃山也去做一个对比，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当使徒彼得站台传讲高举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门徒增加了3000人，有3000人得救。而我们看到当初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带着2块法板下来的时候，那么有3000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之前拜偶像被杀。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福音它是能够赦罪的，福音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然后律法呢它不能赦罪，福音能够让神和人之间的隔阂得到解决的，律法是不能解决的。所以一个人高举律法，一个人整天钻在律法里面，他不仅不能够使人和睦，而且它会带来隔阂，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五旬节的中心工作是高举基督，是传扬高举基督的道，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神人和好。当我们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基督举得越高，各种各样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多的被打破，然后神和人之间的这种隔阂被打破的时候，神人和好，万民归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深深的感恩，我们就知道说五旬节的中心是什么。五旬节的中心绝对不是那些肤浅的那些说的五旬节就是为了讲方言啊，五旬节就是讲一个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不是的。五旬节的中心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使神人和好，使更多的灵魂得救。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对照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在五旬节圣灵的感动之下，如果我们愿意传扬福音，如果我们高举基督，如果我们千方百计领人归主，使人与神和好，我们就在领受五旬节圣灵的高抹，五旬节圣灵的工作正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真的向主去悔改，说主啊，我们走偏了，求你把我们带回来，圣灵高抹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举起五旬节的火炬，去帮助万国万民来归向基督。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做神 喜悦的功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呢，我们的这个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关于五旬节的中心，我们就讲这么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什么心得，然后可以啊去分享，或者觉得有什么探讨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我们探讨，然后之后我们再一起做祷告啊。有分享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麦了。